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春季里来百花香，中共元老郊游忙。近日，中共退休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等等，纷纷高调在公众场合露面，或者探亲访友，或者踏青郊游。这些中共元老试图显示他们江山还在，大树不倒，没有受到政治斗争的牵连呢？还是他们意欲凸显政治团结，支持习近平反腐打贪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要探讨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话题。
好，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邀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但是由于电话呢没有办法接通，所以呢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把张立凡先生接通到我们的现场。所以首先呢我们想问一问和平先生，就是最近呢关于中国的这个前朝元老们，包括胡锦涛、江泽民等人呢不停地在公共场合露面，那么关于其实他们并不是唯一露面的这个两个人，其他呢刚才我们也谈到还有另外的一些前朝的重臣，那么我想请您谈一谈的就是说这些前朝元老呢他们最近呢有哪一些这个具体的行动，还有他们有哪一些这个言论引起了注意，那么以及呢各方的反应是怎么样，猜测是如何的。和平先生。
我们在这个这个中共政治人物的这个他的动向，他的这个处境的这个揣测啊，所得到的资讯呢、是非常的这个稀罕的。所以呢就是很容易在我们做对中国局势判断的时候来犯一些最基本的这个错误。事实上中共这个元老公开露面或者不露面，或者是怎么一种露面的方式，如果不进行非常细致的这个追究的话呢，很容易做出一些误判出来。比如说有一些元老他没有露面，并不等于他就是有问题。比如说前人大副委员长万里，前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乔石，这两位也根据我们跟他们家人的这个近距离的这个了解接触的话呢，其实很多年他们就已经是去老年痴呆，身体状况非常严重的一种状况。但是我们注意到了海外很多媒体还传说他们有这个上书那个发言，那很显然是没有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很早就已经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所以不露面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是有问题，是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因素。露面的情况呢也是每个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这个胡锦涛这次露面和这个习近平是有某一种密切的这个互动关系，不仅仅是胡锦涛的这个露面呢，中共的这个通过某一种隐晦的一种方式呢，进行了这个比较积极的传播，主要是一个什么学习粉丝团。更重要的是，因为胡锦涛的这次活动呢，暗示的某一些这个政治含义，因为他不是一个存在个人的私人的一个访问，他去的主要是这个胡锦涛的胡耀邦的这个故居。那么胡耀邦是这个4月15号这个去世的1989年，那引起了89年的这个学生运动。那胡耀邦一是在中国的党内、中国的社会上有巨大的，因中共的女人来讲，就是说喜欢讲的女人来讲，就是有正能量，因为她的形象比较廉洁，而且她平反了很多所谓的高干的这个冤假错案她做了很多比较开明的事情，是深得民心的。那么习近平很显然的想借助这个力量呢来支撑他的这个他的政治权威，所以他和这个胡锦涛形成某一种互动关系，比较高调的巧妙的方式呢把这个胡锦涛的这次活动呢抬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那么另外的一些人的活动呢，就是像贾庆林他们带有一点半官方的味道，因为他是去的是一些企业去参观，去还有某一种指导意义工作的一个意味在这个里面。而江泽民的活动呢带有这个高度的纯粹的私人的活动，他是去看一个个人的这个朋友个人的亲友那么这样一种活动呢，中共传统上来讲都是不报道的， 不管你是在任还是不在任啊，所以我们不能从 OK 不报道这个江泽民的活动上面来判断出来江泽民和习近平就有矛盾了，从这个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的互动我们就判断出来了他们两个是有紧密的这个合作关系来对付这个江泽民。我觉得这些判断呢就大体上还是比较粗糙一点的。
嗯，
我觉得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未必都真心的和胡锦涛或者是跟这个江泽民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关系，实际上他的上台是得到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支持啊，得到这个江泽民的支持，但是时间过长了，那么江泽民如果干政的这个动作太多，那习近平肯定也是很不舒服的。那胡锦涛虽然是个很无能的一个领导人，他跟习近平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政治派系，但是如果胡锦涛干政比较少啊，这个比较就是说在旁边什么都不管啊，那么呢也不动用他的更强的实力来和这个习近平作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习近平可能就觉得呢可以跟他一些合作，但是并不等于他们的合作会长期下去，也并不等于他们的合作呢会非常的坚固，因为共青团这个政治派系对于习近平来讲也是一个需要灭掉的一个政治派系，因为这一点政治派系对他的施政会有一点很大的干扰，不仅仅是这个共青团的派系是比较无能的一个政治派系，而且很重要的是它有很有形的这个组织体系，因为共青团是传统上的中共的所谓的接班人，所以在各个领域里面共青团的势力都非常强大，这是习近平不喜欢的，所以这些政治关系都非常错综复杂，不是一露面就没事了，不露面就有事了，所以这种判断呢要根据每一个个案呢来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退休官高官啊，这个退休完休了以后，他们不敢寂寞，啊，他们去骚扰这个寺庙很频繁，他们在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政策是干涉和打压中国的宗教自由的。但他们一退下来以后啊，很喜欢到寺庙里面去，我不知道他们是一等什么一等的心态，他们也很喜欢在同学面前呢去炫耀，去找同学聚一聚，像江泽民是最典型了啊，找然后呢去骚扰他们的这个家乡啊，要好像是这衣锦还乡的味道啊，在家乡这个闹得声势浩大。他们也很喜欢到处去兴师政众啊，很少有一个领导人去访问的时候真正是静悄悄的。不是的，都是动用了当地的这个党政军的这个领导人，所以他们在地方的干扰是非常严重的。你而且中国非常糟糕的是，这个团体它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不是十个人，几十个人，甚至现在加上各党领导人加在一起，可能几百人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么一个群体，而且他们是极其腐败，而且他们是不受任何制约。而且他们不但在台上是这个女子的嚣张，他们下了台以后仍然是到处的这个骚扰中国的正常生活。
好的，和平，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再接着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参加我们的讨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金的时事大家谈，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拨打免费听众热线电话号码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接下来我们就请广西的林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林先生您好，你有什么话要讲？
你好，我觉得这些退休的官员参加一些个人或者公共性的活动，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事情。那些西方的政治人物呢，他们卸任之后呢，其实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而且现在的这些政治老人和80年代那种跟革命年代呢，他整打过来的那种政治老人，其实是威望啊地位，其实是完全无法同日而语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用太过度解读成一些什么干政不干政之类的事情，我觉得有点过度解读了啊。谢谢。
好，谢谢广西的林先生。林先生认为这些退休老人在公场合露露面是无可厚非的，不需要做出过度的解读。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我认为呢，就是领导人不管，我认为是有这种腐败啊，涉及到他们的人员，包括现在你比方说那个地铁部啊，那个包括谁部门呢？ 萎缩。
湖北的张先生，很抱歉，您说话这个效果断断续续的，但是我听到您认为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谢谢您打来电话。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中国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鲁迅先生说过嘛，搬动机八是说邓小平的伟大就是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就退位的问题，但是休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习近平先生接班时候比较强势，不像胡锦涛后边跟这个江泽民先生，
嗯，
是吧？就说这个这次接班是比较彻底，但是那些退位的高官是不是对有影响？我认为是有潜在的影响，这一点必须承认。中国问题社会的复杂性就是潜在的影响，美国恐怕就没有这个影响，必须承认这一点。到底有多大影响？那就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吧。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江苏的习先生或者是西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你好。
您好。
这个在中国嘛，就是他是这个垂帘，就是垂帘听政嘛，我认为就是。
嗯。还有别的要讲吗？
因为那个在中国呢，您说呢，就是那个是吧？从邓小平呢，这就是到。是吧？他那个时候是他是干预江泽民是吧？那他的那个时候在江泽民的时候，他也干预一些胡锦涛的这个事情。
是。
那么呢，到那个习近平的这个有个干预的吧，我认为，对吧？也很正常嘛，对。
嗯。好的，谢谢江苏的习先生。和平，刚才你发言呢，谈到了几点，一个是。出来不见得意味着什么，不出来也不见得不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在中共这么一大批退休的元老都露面的时候，引人注目的是前总理李鹏没有露面，这跟最近反这个电力集团、反电力行业的这个老虎有没有任何关联？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谈到中国的官媒一般不对这些个领导人的活动进行报道，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地方。据报道，江泽民去扬州的瘦西湖还有其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清场，就是任何百姓只要你手里有一个手机就可以把他的照片照下来，然后发给亲朋好友或者上自己的博客，然后告诉大家今天江泽民露面了。这里边的政治含义能不能通过这个社交媒体这种传播来进行解读，就是这些领导人试图向中国民众来表明一个信息，就是我现在一切都好，我的派系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斗争的牵连和影响。和平，
是的，一般来讲呢，就是一等公开露面是某一等姿态，已经是传播一等消息，是说我好像没事了。但是最近几年的这个反腐败的情况来看呢，就是这等东西其实是靠不住的。你看周永康在我们报道他被抓之前，他仍然是出席了这个石油大学的校庆活动那么徐泽浩在1月20号的时候跟习近平还一起公开露面了，而且是非常官式的这个活动。那么刘天南还有很多的这个被抓的这个涉嫌经济犯罪的这个贪官呢，都是在被抓之前几天还公开活动，所以公开活动已经不完全呢保证他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公开活动确实是某一等姿态，至少证明他当时还没被抓。那么对，尤其是退休元老的公开露面呢，对他的政治派系是有帮助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就算是身体不太好了，年纪很大了，但是他一旦露面呢，就是其他政治派系动他的时候，就是会有所这个顾忌。那么对于这个李鹏呢，大家是非常的关注，不仅仅是他的家族是积极涉及非常严重的这个腐败问题，他的几个子女不仅是李小林李小鹏，而且还有这个李小勇就是问题都非常严重，传说都很多。更重要的是今年六四二十五周年，人们记忆中间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没有抹掉的， 那就是啊，李鹏在六世图上真正扮演的一个主要的屠夫的这么一个形象，人们是这等这个心结是没有去掉，所以很自然来关心呢这个比较关注的这个李鹏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腐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腐败是整体中共高层的一个问题啊，而且中国的腐败最根本的根源就在最高层，所以最高层的这个家族是几乎人人有份。在这等情况之下，那么习近平首先拉下的是这个对他的利益比较密切相关的啊，所以政法委是一个刀把子，他必须要先拉下来啊，军队是一个枪杆子啊，他必须拉下来。那么石油系统、电力系统也是一个资源挣脱的过程，他是把李鹏拉下来，或者李鹏的子女拉下来，还是采取呢警告的方式？我觉得他是每一个情况呢，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对的啊。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他警告李鹏家族的啊这个因素呢，要超过马上拉下这个李鹏的因素。因为呢，习近平虽然做了很多反腐败的行为，但他在政治上并没有传递出个强烈的信息，就是他要平反六四，或者他要开启中国的政治的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希望打击李鹏呢，传递一个政治的一个变革的信号。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呢，他不会去这个暂时马上去把李鹏家族立即的完全拉下来啊，警告的气味是有的。
嗯，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共元老们最近交友忙是为什么，透露出什么信号。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好，那么接下来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来发表您的看法，也可以提出您的问题。接下来何先生，我想再问问您，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胡锦涛呢，他是到湖南祭拜了胡耀邦的家乡。那么胡耀邦这个人呢，对中共的各派系，像现在太子党以及团派和这个江西的上海帮呢，究竟分别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现实意义在哪里？
因为中共呢整个已经失去民心啊，就整体上已经没有民心，所以大家都认为呢，中共是一个不可能有好人的一个机构。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呢，大家就开始塑造一个周恩来的一个形象啊，认为啊大家都是这个有很多问题啊，你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实际上大家来说啊，平凡啊，这个冤假错案，其实很多也未必是冤假错案，很多的高级官员实际上就是犯罪累累，实际上就是贪污腐化，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打击他们就是手段是非法的，是不应该的，并不等于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但是这些人后来都是纷纷评价平凡了冤假错案。当然我们真正发现一些历史的情况来看呢，其实这些的名声都是很有问题的，声誉都有很有问题，但他们就开始塑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就是周恩来。但是随着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个中共的历史，尤其是高文清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推出了以后，人们对周恩来的真实形象、真实处境和真实的作为有了更开放的这个评价，所以周恩来这个神像也垮掉了。那么现在大家又开始想塑造另外一个形象，这就是胡耀邦。其实胡耀邦大家给予他很高度的评价，就是因为他个人有很好的这个道德品质，他个人做了很多的好的这个事情，比较开明的事情，但是对胡锦涛的胡耀邦的这个神话来试图挽救中共的形象，我觉得很可笑的。因为胡耀邦在很多的真正的政治的讲话中间，我们也很亲切的可以看到，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民主和自由思想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对他的过高的夸大来就挽救中共的形象，我觉得是很可笑的，也并不像一些民主分子或者是一些支持这个中国民主化的自由派分子所主观提到的那样啊，胡耀邦是一个中共的中国民主发展的一个旗帜，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胡耀邦就是一个令人尊重的，在中共领导人里面算一个比较不错的人，但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一个旗帜，把它或者中共人把它变成利用成为一个得到民心的这么一个神话，我觉得其实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这挽救不了整体中共腐败的情况。我刚才前面讲了，为什么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退休完了以后，对老百姓的生活是一个泥政的干扰，其实不仅对老百姓的生活是一个泥政的干扰，对于中共现在的这个执政的在前面还这个当官的这些人来讲，也是个泥政的干扰。 里。我们都知道说啊，邓小平废除了增生啊，这个干部制，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只是错了。也是一个更糟糕的情况是，坦率地说，他不废除增生制，因为呢，不废除增生制以后，这帮人退休完了以后，他享受的这个待遇，不是经济待遇、政治待遇，并没有下降，反而是增高了。啊，那么他表面上没有在前面去当权，不承担责任的，但实际上在幕后干政能力是非常强的。不要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局的常委或者是政治局委员退休下来，就是一个挂名的人大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或者是一个中央委员的地方的干要程度都是很高的。我随便讲一讲，一个退休的中央委员或者一个退休的部长跑到某一个省去，去玩一玩，去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那个省委书记和省长他必定会去看望他的。如果不去看望他，也许这个老人就会跟他捣乱，这个老人就会跟他讲闲话。但是你跟我算一算，中国现在退休下来的中央委员有多少？啊，国家的什么副委员长、委员长，这个政协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人政协常委啊，然后政治局委员，然后书记是属于中央政治委员有多少？这样一个庞大的这个腐败集团，是不是比一个增生制还更好呢？如果增生制至少还就是那么几个老人，对不对？就是那么几个家族。哎，现在不增生制，这些的家族有多大？所以我们简单的片面说，废除增生制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根基，实际上错了。实际上，一个更庞大的腐败集团还在成长，那是更可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退休的老人下来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也是正常的，这是不对的。啊，在美国除了总统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利益的保证和安全的保证以外，大部分的美国退休下来的无论是议员和高管，其实都是一个普通的平民，他们基本上不会跑到纽约来，纽约州长马上就去看他，对不对？那一个议员到洛杉矶去，马上洛杉矶州长就一领来，除非他们有很多特殊的私人关系和很特殊的还有一些议案要讨论，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美国的高官退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而在中国不是的，中国退下来的高官到任何地方去，都会动用当地的警察，都会动用当地的官员，甚至还是会动用当地的军人领袖。所以这是非常恐惧和非常可怕的一个腐败集团。所以怎么用一个这个终身制的这么一个东西废除，就是认为了得了，主要是老百姓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不知道他们这个腐败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他们在现在的政治也干预到什么程度。
和平，刚才你确实谈到了这个胡锦涛的露面，这是非常值得让人寻味的。因为呢，第一是他曝光率非常的频繁，他最近5次在公众场合出面。另外一个呢，不久前曾经有猜测说习近平和王岐山打虎遇到了很大的阻碍，来自江泽民还有其他的一些前中共的大佬，所以很难进行下去。习近平、王岐山需要得到所谓团派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5次在公共场合露面，而且就像你所谈到的，他拜访了胡耀邦，也就是前团派的开山鼻祖胡耀邦的故居。这里边在你看来，是不是向中共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一个信号，至少在反腐打贪的问题上，习近平和王岐山是得到胡锦涛的这种支持的？
我觉得与其说得到胡锦涛的支持，不如说是得到胡锦涛的不干扰。因为在政治的这个语言里面，两个超级语言里面，一个是胡锦涛，一个是这个江泽民。我们知道中国政坛的情况都是知道，江泽民是一个喜欢干政的人，江泽民是一个喜欢个人表演的一个人，江泽民是一个喜欢扮演这个太上皇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样一个人，即算是他支持了习近平的上台，但是我相信对于习近平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掌握权力的人讲，其实心里都是很不爽的啊。对于这个胡锦涛来讲呢，他是一个没有无能的一个领导人啊，他是一个在台上的没有做什么事儿，那怎么他下台以后反而能做事情呢？所以也不要夸大他的这个真正的能量。我觉得现在之所以来利用胡锦涛的这个行为做一些高调的宣传，这是习近平的幕僚们的一个计谋。他们就认为呢， 扶要扶进，他反正没有什么干政能力啊，让他呢这么一个不干政的人呢来露面，来表示出来对这个干政人的一等暗示，一等制约和警告。我觉得胡锦涛是没有能力的，他在台上他没有能力，难道下台了以后能力就突然增加了吗？他不是的、啊、那么在这种指控是一等，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他的这个意义啊。我觉得中国的高层的互动啊，他有时候不是那么明显的啊，不是那么的这个无依无守，你觉得他们就是哥们啊，一不见面好像他们就是敌人，不是的。那我觉得从亲密的关系来讲，习近平还是更亲近这个江泽民一些啊，但是他只是觉得江泽民不就是江泽民了、啊、江泽民的孩子啊，江泽民的这个手下的人啊，干扰这个习近平可能肯定是超过这个胡锦涛的。那么习近平我估计站在人之常情的角度来讲，也是比较烦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利用一个无能的领导人来展示一下，是一等暗示，是一等警告。
嗯，还有一个话题，我们就是看到李长春到了河南的少林寺，还有贾庆林吴邦国到了北京的白云寺。这个中共的前高层官员跑到寺庙里去干什么？你能不能给解读一下？
我觉得他们一生呢、啊、足无多端啊，一生足无多端。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呢，又祈求这个这个神灵保佑。一方面他们在台上的时候，这个残害宗教自由，迫害宗教自由。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是装神弄鬼啊，就求在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个平安，这个是非常荒唐和可笑的。但是就像一个黑帮大片一样的，一个黑社会的投资了，干尽了坏事情，但他好像还带一个女孩，或者是带一个男孩，或者带一个老人，非常好一样的。通过这一等政治张力啊，来求得他的一等政治的一等类型的一个平衡。如果他们真的是信奉这个佛教，他们真的是这个有一等类型的一等平衡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当那个官啊。能够当上中国这么高层的一个位置，他一定是制造了无数的反应，他一定是坑害了很多他的同僚，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坏事情，否则的话他是爬不了那么高的。但是很可笑的是，他们人之将死啊，就是其行以行善，就好像要跑到这个寺庙门去来求神拜佛。其实不仅是这个李长春啊，这个吴邦国这样的人呐、啊，江泽民、李鹏和他们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很荒谬，因为他们在这个价值观里面其实是很混乱的。一方面，他们表面上开会的时候是装模作样。好像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内心所血液里面和他们脑子里面还是有一等就是想寻求这个神灵保佑，想寻求这个自己的有一个内心的安定。我觉得他们是矛盾的，他们是内心是有还是有冲突的，不是完全说就是一杆子插到黑啊，就是一杆子插到黑，他们寺庙都可能不去了。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官员频频死亡，官不聊生怎么办？接下来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加入我们的讨论行列。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